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三页最后一行的下面最后两个字开始。在经文先念一遍。十为提兮，见佛世尊，自觉璎珞，举身徒投地，号泣向佛，薄言：世尊，我素何罪，生此恶子？世尊，复有何等因缘，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唯愿世尊为我广设无忧恼处，我当往生，不要阎浮提诸恶事也。此诸恶处，地狱恶鬼畜生应满，独不善惧。愿我未来不闻恶声，不见恶人，今向世尊五体投地，求爱忏悔，唯愿佛日教我关于清净耶出。今天这一段讲完之后啊，那么这个续分就完全是讲完了，那么下面呢就说是真实的讲这个正宗分。这个续分呢，刚才讲的这个念的这一段呢，里面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包含什么意思呢？就是请求着释迦牟尼佛来告诉他一个法。这个法呢，就是要这个在这个世间呢太恶劣了，那么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因此呢，在下面正宗分里面呢，佛就啊这个告诉这些怎么样子啊，就是替他找这个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因此这一段呢，这个就说是请法。请法前面这个讲的呀，他是被他的儿子关起来以后，自己在那个屋子里面呢，就是求佛派两位佛弟子来给他说法。那么佛呢，除了派两位弟子到他那里去之外，同时佛自己一方面在这个奇度觉山就隐没了，那么同时就在这个王宫里面呢就出现了。出现呢，这个维提西夫人呢就见到了这个佛了。那么一见到了佛之后啊，前面都讲过了，还有这个那些诸天呢都在虚空中啊，这个散着这个天花来供养佛。就在这个时候，维提夫人看见佛，看见世尊，看见世尊呢，看什么呢？他就是自觉璎珞呀，举身投地，豪气向佛。这是他看见佛这样的反应啊，他自己表现出来这种反应。 这法音呢，就是先我们看看自觉璎珞。璎珞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就维提西夫人身上这个装饰的那些宝啊，装饰物啊，这些装饰物包括身上佩戴的、头上戴的等等这些璎珞。那么他一见到佛之后啊，就是自觉璎珞，觉什么呢？一下就把它拿断了，不要了，从身上、从这个头上整个把它拿下来，不要了。那么为什么自觉呢？啊，这里要写一个自觉。我们知道说要拿就拿下来，为什么要自觉呢？他这里表示这个啊，这个意义，就是说这个维提西夫人呢，她是在这个平常是国王的夫人呢，国王的夫人在古时候，自己穿衣服也好，饮食吃的东西也好，没有一桩事情啊，不是由别人来替他付劳务的，替他来，比如就拿个穿衣服来讲吧，他的那些宫女啦，都是来伺候他，这个带的这些璎珞也都由别的那些宫女给他佩戴上去。要是这个卸下来的时候呢，也是由别人呢替他啊，按照这个次序，一层一层按照这个顺序卸下来。这是在平常啊，在这个时候，他被他的儿子关起来了，那么而且见到佛了。见到佛呢，要把这个璎珞，为什么要把璎珞摘下来呢？不要呢？因为这个身上装饰的这些装饰品呢，就拿现在人来讲吧，一些化妆啊，这个化妆的很好，这是啊，表示一个人的这个。哎，身份啊，还是对于自己身上一种自身的一种一种这个一种这个古人注解讲呢，就是叫什么呢？就是自己贪爱自身呢。所谓贪爱自身，就换句话说，任何人对于自己的本身。都有一种执着，其实执着呢，无论任何人，穿的衣服装饰的很好，都是维护自身的尊严呐，所以要装饰啊。那么这个装饰就表示对于自己自身的一种执着。那么他这时候见到佛呢？又是处在这种的这个啊这种这个境遇之中，所以啊这个不需要这种璎珞的装饰了，要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也不必，也事实上也没有那些伺候他的那些宫女了，那么他就自己呀 也不按照次序。就一下子有自己的手啊，把身上头上这些璎珞一起把它摘下来，这叫做自觉璎珞。摘拿下来之后，立刻呢就是举身投地啊，向佛行大礼。举身什么呢？这个不是平常的，平常的拜佛也是五体投地了，但是这个平常这个五体投地啊，他这个姿 这个拜的仪式啊，要恭恭敬敬的，就是一定有一定的这个仪式的。他这个什么呢？就是举身身体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全身呢、啊，这个整个这个往前，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我们普通是拜佛，总你是慢慢的这个拜下去，他呢一下就往前就是跌倒是一样的，就是全身的呀，先把身体站起来，然后往前一倒，就是叫头整个身体投到地面上去。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这个表示啊，他就是说，这个其他的心。这个一切的这个仪式都不注重了，就是全心的一见到佛呢，完全的就是归途到这个佛那里去。再呢就是嚎啼，嚎就是啼是流泪了，嚎是嚎啕啊，这个发出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声音啊，然后再流又是流泪。这样对着佛，那么这个有这些个这种举动啊，这表示什么呢？表示都是见到就是意想不到的。他原来是想求着佛派两位弟子来，没想到佛这么慈悲呀， 马上佛子亲自来了，亲自来站在面前呢，他这个自己在这种处境之中，正是在患难之中啊，佛亲自来了，这个心里的感想又悲伤又对佛感激啊，所以这个自身一切的心意全部的把所有的这个悲痛的情绪一起发泄出来，就像那一个这个小孩子一样啊，他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见到自己的父母啊，立刻就是痛哭失声的痛哭出来了，那个情绪就跟那个一样。然后呢，白言呢，就是这个白字在这里就是禀告的意思啊，就是对佛说。那么世尊啊，就称呼佛啊，我属何罪生子恶子啊？我在过去世，属就是在前世，在前世啊，我有哪些有什么样的这个罪恶呀、啊？以致在今生啊，生了这种这个恶劣的这个儿子，这是一层。再就问呢，世尊呢，佛有何等因缘？再讲呢，这个世尊，你老人家。又有什么样的因缘呢？这就是不必讲罪恶，不好讲罪恶了，就自己是过去造了罪，佛呢不能说是有罪了，就什么因缘，就是佛你有过去有什么样的因缘呢？与这个提婆大都共为眷属啊，那么共为眷属呢，只有一个是就在家的这个情况来讲，这个提婆达多啊是佛的一个侄儿，那么这个从弟啊，不是啊，那么在这个就这个出世这个佛家来讲啊，释迦法是他给从弟了啊，出释迦法来讲呢，他提婆达多是他的弟子，这个都说是眷属 那么因为由这个眷属啊，如果不是这些关系的话，那么提婆达多啊就不至于啊来处处啊跟佛这样啊来恼害佛，也不至于叫这个他的儿子啊，叫这个维提西的儿子啊来做这些恶事情。所以呢他不了解，要请问佛啊这几层因缘。这个那么这个俗世的罪恶啊，前面就讲过了，这里讲这个世尊有什么因缘。世尊有什么因缘呢？那个这就是佛法了，研究佛法的处处是因果。那么这就是成了佛呢，成了佛还是啊，你看这个提婆达多当然过去有因缘的，过去什么因缘呢？这个祖师注解就注出来了，佛在另外的一部经里面也讲出来了，那就是说在这个定光佛的时候，定光佛就是也就是燃灯佛，在那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还是在这个还没有成佛了，那么他那时候也是个修道的人，修的功夫也很好，那么这个他那时候跟一个仙人，仙人就是跟我们中国的一个学神仙的那一派的呀，跟一个学神仙的人呢求学求的也很好，一切的学问啊辩才啊都好得很。后来呢有一个人家了，那么这个选择女婿呢，有一个人呢，那个人呢也非常有智慧聪明，但是这相貌长得不很好。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呢，既聪明又有学问，相貌长得也非常好。那么这两位啊，都是那个需要嫁女儿的那个一个列位，一个就是在拿这两个来选择了。那么选择的之后，结果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口才非常好啊。那么这个那一个人家就把这个小姐啊就嫁给那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啊就嫁给他了。当时另外的那个人呢就非常气愤，他说以后啊生生世世的啊我都奉陪，都要找你的麻烦的。从那个以后呢，这个果然生生世世的释迦牟尼佛在遇见什么，在什么场合，这个人呢都来使他找他的麻烦，让释迦牟尼佛这个感受一点困扰。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现在这个经文里所讲的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了，成了佛到处弘法的时候，提婆达多还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佛呢在别的经里边把他过去的因缘呢讲出来，所以在今生遇见提婆达多啊并不是那么偶然的，有前世的因缘。所以这个 维提西夫人呢他问佛的有什么因缘，这就是这个祖师住出来的过去的因缘。由这里我们了解我们学佛的人必须要注重这个因果这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这个固然有意的都是更不许可，我们有意的要伤害人家损人利己，这个当然我们修道的人都要修到相当程度的不会有意的来伤害人家，但是虽不有意的伤害人家，还要时时刻刻的自己防范无意之中伤害了人了，让人家心里怨恨我们，要众生要别人心里怨恨我们呢，那这个麻烦了，那我们将来这个修道又遇到障碍，在世间这个生存的这个世间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种种的人为上的那些困苦呢？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修道的人才了解不修道的人不知道，不修道的人看见别人对他有什么这个伤害的时候他就愤愤不平就得要报复人家。我们学佛的人呢，研究了佛经之后，那就了解遇见任何人，人家来故意找我们的麻烦来陷害我们，我们不必管人家，先自己检点自己，反省自己过去的因缘。这一点呢，果然我们有这一点，那个我们在这个世间就减少很多很多的障碍。这个障碍怎么减少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过去世造的业很多那么就免不了有多少这个冤家，可是冤家多怎么样，我们现在这个学佛修道遇见任何人对于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么一个想法人家占我们的便宜那要害我们，我们吃了亏我们解了怨解了怨，消了一份罪业了，消了罪业我们在道上面我们就进步了。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学佛那就是很稳当了，不会被这个世间这些这个恶劣的这些事情来拉我们，把我们拉着向后转。所以这个呢要懂得因果。你看维提西夫人呢，他这个人了不起他遭遇这种原来是一国的这个第一夫人，国王的夫人，那还得了突然之间被关起来了，这种这个恶劣的遭遇他不同一般人呢，当下他反省自己前世造了什么罪，就是自己反省自己。再呢，当然他这个儿子是不好了，不然这个儿子不好是听别人的话了，听着提婆达多的话，也就是提婆达多来教他教坏的。因此又问提婆达多与佛的这个因缘，这个两种问的很重要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要了解呢，遇见任何事情呢都是要从这个因果上去反省，这个我们心里就能够这个平下心来了，就能平心静气了。 一个修道的人平心静气那就好了，那要多少年的功夫才能做到这个样子？我们懂得因果，很快就能做到这个样子。他把这个因缘以及自己这个俗世有什么罪问过之后，那么就开始请求佛啊，唯愿世尊呐、啊，但愿这个佛啊，为我广说无有恼处。那么但愿这个世尊呢，给我广泛地说啊，无有恼处。所谓广说什么呢？我们知道《华严经》里面讲这个世界重重无尽的世界，就拿现在这个科学的这个眼光来看，太虚空里边这些星球多得很，直到现在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把星这个虚空里边这些星球数精了，那就太多了、那么这些这个都是这个空间大得很呢、世界是无边的、那么维提西夫人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世界遭遇着这种这个恶劣的环境，遇着这些恶劣的人，那么我要换个环境，换个环境，我想这个世界这么广这么大，那么就请佛啊，这个说一说，找一找，找什么呢？找个无有恼处。无有恼处啊，就是没有任何忧愁的，没有任何的这个苦恼的一个地方，也找那么一个国的一个世界。为这个忧恼啊，就指的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这个世间呢，没有一事，没有一事，没这个不叫人家忧恼。这个忧恼呢，你各位看看这个表，这个表的这个最后一个表的后边呢，给各位介绍这个忧恼的这个事情。这是简单的说呢，有这几种啊，这几种是什么呢？这个一个是啊，别离呀、这个所谓别离什么呢？我们一般讲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八苦之中有爱别离呀、爱别离是这个包括人，包括这个物。就人这方面来讲呢，你比如说这个家庭里的人，父子啊，兄弟啦、那么住在一起不是很好吗？还有朋友，友好的朋友住在一起不很好吗？但是办不到啊，这个世间的这个人为的那些苦恼的事情呢，就要把这些人让他分开来，分离，就叫做爱别离。人口啊，就中国历史上来讲，中国历史才不过几千年呢，你想想看，这个从黄河流域啊